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李月欣。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六章一节到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一节到十五节，讲题是生命之粮。邀请弟兄姐妹翻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一同来研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一节到十五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迹，而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件事情，可见它的重要性。而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的版本有它独特的地方。当我们要仔细研读一段经文之前，首先要做一些经文的观察，先掌握这段记载的背景，包括了时间、地点、人物。我们先来看看约翰福音六章一节到十五节这段记载发生在什么地方。约翰福音六章一节提到事件发生在加利利海的岸边，约翰特地指出加利利海也叫做提比里亚海。至于时间，六章四节提到是发生在逾越节临近的时候。六章四节，那时犹太人的庆节，也就是逾越节，已经临近了。我们记住，逾越节是一个欢庆的节期。然后，这段记载开始的场景是耶稣跟门徒在一起进行门徒训练。六章三节提到耶稣上了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本来只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但是后来一大群的群众出现了，他们要跟着耶稣。我们要问，到底这群群众在这里干什么呢？他们的人数可不少。六章十节提到男人约有五千，但是这里远远不止五千人，因为还没有提到他们的妻子儿女，所以人数方面我们可以想象是五千个家庭单位，人数肯定是超过一万人。这么大的一群人，到底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期待什么呢？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在这段记载当中被提名提到的门徒一共有两位，腓力和安德烈。到底约翰记载他们的反应有什么用意呢？当然，最重要的问题，约翰记载这个神迹要我们明白什么？现在我们就慢慢的细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一节到十五节。在这一段记载的开始，约翰叙述大批的群众跟随耶稣到了海的对岸。什么原因呢？六章二节，大批群众因为看见耶稣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都跟随着他。也就是说，众人是想来看神迹，看耶稣行神迹。为什么呢？在这个记载当中有两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约翰福音独有的，也就是说其他福音书都没有。约翰非常清楚地交代众人来到耶稣跟前的动机是什么。今天假如有人告诉你，哎，快过来看，这里有神迹看，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跟着别人去看呢？如果会的话，那是为什么？一个人追求神迹，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出于好奇心，还是哎，每个人都去了，那我也不要吃亏，我也去。约翰特别的指出，有很多人因为看见耶稣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耶稣。这些群众为什么要看神迹呢？或许刚才我们提过的原因都有，不过非常可能的是 他们自己患病了，或者他们的家人患病了，他们很期望能够从耶稣身上得到医治，期望病得医治。我们问这个动机是不是正确呢？相信这是人之常情。更何况我们知道当时的医疗系统并不发达，也不普及，生病了找不到医生是非常无助的。不过期望病得医治并不是唯一的动机。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耶稣看出来他们要来强迫他，立他为王，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经文来到六章十四节，在场的群众已经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认为耶稣就是那一位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翻开生命记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提到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他。然后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这是耶和华的话，我要将当说的话放在他口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告诉他们。根据旧约的记载，原来耶和华应许要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对以色列人来说，摩西是非常重要的领袖。在摩西的带领下，以色列民经历过很多的神迹，包括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他们吃，这是耶和华神喂饱他们的一个神迹。那现在五饼二鱼的神迹正正是群众亲身经历到耶稣怎样喂饱他们的一个神迹啊！还有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当然很重要。当时的以色列民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他们期待上帝会预备一位弥赛亚，带领他们脱离帝国的统治和奴役，成为他们政治上的君王。所以为什么群众要跟随着耶稣？因为他们已经看见过耶稣行神迹，所以很可能他们要确认一下，哎，这位耶稣是不是就是旧约所应许的这位像摩西的先知呢？如果耶稣就是这位先知，哇，我们这个民族就有希望了，我们不用怕了，因为生病的话有耶稣医治我们，我们肚子饿的话耶稣会喂饱我们，这位弥赛亚更会救我们脱离罗马政府的管制。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立他为王。想想看，在场的男人的数目就有五千了，如果他们一同拥护耶稣反抗罗马政府，这就是一场起事。但是从罗马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是一群造反的人。群众的动机大概很复杂，刚才我们提到了，有的人是出于好奇心，有的人想吃饱，有的人想病得医治，也有的人期望耶稣像昔日摩西一样带领他们脱离奴役。不过约翰在六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一早就知道群众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人们真正的需要不是要满足好奇心，不是要吃饱，更不是要推翻罗马政权。耶稣拒绝被推举成为政治性的君王，于是耶稣以具体的行动抗议这个误解，所以他独自退避到山里去了。耶稣知道群众真正的需要其实是属灵上的需要，生命上的需要。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载这些事是要使你们继续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使你们信他，好因着他的名得生命。耶稣行神迹的目的在于使人得到生命。如果人们单单为了追求神迹，为了吃饱，为了病得医治，为了各种个人的目的而跟随耶稣，其实根本没有明白神迹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样是误解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那自然人们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信仰。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自己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也用不着谁来证明人是怎样的，因为他自己认识人的内心。弟兄姐妹，主耶稣认识你和我的内心。当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我们的反应应当是开心还是害怕？一方面，我们应当开心快乐，因为主耶稣这么的认识我，了解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这位神存敬畏的心，因为他清楚我们内心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动机。神知道我们内心的动机是不是纯正，神也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往往不知道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并不了解自己。当我们很想拥有某一些东西，我们很想一件事情要按我们的心意来成就，我们就认为神必须要满足我们的愿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往往看不见真正重要的事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唯有神知道。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顺服和依靠，仰望神的引导，等候观看他的作为。因为神爱我们，他原知道一切。确实，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我们行事为人背后的动机是不是纯全正直。即便表面上我们所做的事情很正确，甚至很属灵，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我的动机是不是清洁？不要忘记，神知道。好，刚刚我们思考过这群群众，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们期待的是什么。那现在我们把焦点放在门徒的身上。在约翰的记载当中，被提名提到的门徒只有两位，就是腓力和安德烈。到底这两位门徒的反应有什么特别呢？我们先来看看腓力。约翰福音六章五节到六节，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面前，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试探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在旷野要喂饱这么多人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人是无能为力的，除了神迹以外别无他法。而我们要留意，整个神迹完全是出于主耶稣的主动。耶稣顾念这些人的需要，很想让他们吃饱，他已经决定了要行神迹。但是在他行神迹之前，他先问他的门徒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约翰很清楚地说明，耶稣这样问是为了考验腓力。耶稣一早知道怎么做，但是他希望他的门徒也能够明白。腓力面对突如其来的考试，哇，真的是吓一跳。耶稣为什么要问腓力呢？有圣经学者指出，因为腓力是伯赛大人，他很熟悉那个地方，他知道在哪里买饼吃。那腓力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到这位门徒马上评估需要。哇，单是男人就有五千，这个需要实在是太大了。六章七节，腓力的回应是，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 也不够每人分的一小块。有圣经学者估计，20两银子大概等于一个人8个月的工资，是一笔不少的钱，但是也远远不够喂饱5000人。腓力评估需要以后，他得到一个结论，这个需要根本就是无底深潭，我们没有办法应付。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门徒出现了，那就是安德烈。约翰福音6章8节到9节，有一个门徒，也就是西门彼得的哥哥安德烈说，这里有一个孩子，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安德烈也来做一个评估，他评估的是我们手上拥有的资源够不够，到底资源有多少。哎，找到了5个饼2条鱼，是一个小孩子奉献出来的。我们要注意，5个大麦饼并不是5个很大的麦饼，而是5个大麦做的饼，是穷人的饮食。安德烈的评估报告是，哎，资源我们是有的，但是为这么多的人，这算得什么？远远不够。其实这两位门徒的评估都是合理的，对吗？他们算得上是精打细算，这么多的人只有5个饼2条鱼，要喂饱他们简直是天方夜谭，还是算了吧。也许我们在教会也会有这样的思维，主耶稣吩咐我们要承担大使命，我们地区的福音需要很大，整个世界的合场很大，这是需要摆在我们眼前。那么资源呢？看看我们教会人数这么少，金钱也不多，我们如何回应这么大的需要呢？这简直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于是我们说，不如放弃吧。主耶稣知道一切，他好像是明知故问，问腓力，我们在哪里买饼，资源在哪里。其实这是耶稣要给腓力的考验，也是腓力要学的功课。当腓力想到人没有资源，没有能力，但是主耶稣在，他能够成就一切。
上帝呢，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地，重重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打理，重重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
门徒来说，喂饱5000人其实并不是天方夜谭。门徒跟随耶稣有一段日子，他们曾经见证过耶稣行神迹。主耶稣知道人的心很想看神迹，这些群众正在期待耶稣行神迹，反而门徒从来没有想过神迹，这是多么的讽刺。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可能有一段的年日，我们经历过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行的神迹奇事，到此时此刻，我们是不是仍然认定我们的主是一位行奇事的神，还是不知不觉我们失落了这份期待呢？在约翰的记载当中，有一个人物出现非常值得我们留意， 就是那位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在这段记载当中，他没有说话，我们也不晓得他的名字是什么。这个小孩子是在安德烈的画中出现的。六章九节，这里有一个孩子带着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这个小孩子跟群众、跟门徒是大大的不同。小孩子不像群众，他的心很单纯，他很乐意把自己有的奉献出来。这个小孩子也不像门徒这么精打细算。安德烈说，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根本就不够。刚才我们提过，大麦饼是穷人的食物，数量又这么少，拿出来岂不是让人笑话？但是这个小孩子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他听到耶稣说要吃的，他想到我手中有啊，他就甘心乐意的把他有的交在主耶稣的手中，他也非常乐意跟其他人分享他所仅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总是太多的计算，反而失落了单纯的心。我们也很容易忘记神的大能，不再期待神的作为。但是原来神知道人的内心，他悦纳这个小孩子这么简单、这么纯洁的心，他能够用很平凡的人成就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小孩子单纯的信靠、交托、仰望，即便看起来没有可能、没有希望，但是我们仍然要仰望神、倚靠神，相信神必定会预备、会成就他美好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课。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里逊，当他面对人的质疑，就凭你这样一个宣教士，你能够改变传统的、古老的、拜偶像的中国吗？马里逊的回应是，我不能，但是神能。是的，神能够成就一切。约翰福音六章十一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主耶稣就是用小孩子奉献出来的五个饼、两条鱼，祝谢了，分给个人，都照他们所要的来分。这里男人有五千，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主耶稣的预备是丰丰富富的，每个人都能够吃得饱，不像腓力说每个人只吃一点点。主耶稣丰盛的预备足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并且是足够有余。当大家吃饱了以后，主耶稣按照犹太餐会的习惯，吩咐门徒把剩下来的碎屑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六章十三节，他们就把那五个大麦饼的碎屑，就是大家吃剩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这是一个神迹，显示了主耶稣的大能。门徒见证众人吃饱的神迹以外，他们收拾剩下来的竟然有这么多。到底这个亲身的经历对门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这群群众，他们也亲身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他们有没有掌握到这个神迹真正的意义呢？似乎没有，因为六章十五节说，他们要来强迫耶稣作王，以至于主耶稣可以赐给他们日常的饮食，可以医好他们的病，可以推翻罗马政权。他们追随着耶稣，可是六章二十六节，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而是因吃饼吃饱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是一个存留到永远的饮食的预象，从地上到天上。当我们继续读完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就会明白。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教导众人，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位从天上降下来并且赐生命给世界的。于是他们对他说，主啊，请常常把这粮赐给我们。耶稣对他们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最重要的是主耶稣自己。弟兄姐妹，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神的恩典和供应，但之后呢？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没有更深刻？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增长？还是吃饱之后，我们依然顾我，没有成长，继续忽略神的作为呢？就如同六章二十七节耶稣所说的，我们只顾为那会坏的食物操劳，却忽略了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我们只期待神最好赐给我这样那样，我们只期待神要满足我的需要，继续满足我的需求，但是我们忘记了最宝贵的是主耶稣自己，他是生命的粮。假如主耶稣这么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以至于我们能够脱离罪恶，有新的生命，新的盼望，那我们要怎样回应呢？我们是不是重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在意神对我们有怎样的期待？重视他的话语，实践他的话语，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蒙主的悦纳。我们看到那些瞎眼的、饥饿的、缺乏的人的需要，我们愿意伸出援手，我们愿意跟他们同行。我们有没有关心神所关心的，尽力的把更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带到他的面前呢？最近月星读到一位宣教士的文字，这位宣教士挥别家人，要前往宣教工厂，而在前面等待他的是战乱、瘟疫、贫穷和人们对福音的敌视，但是这位宣教士仍然勇往直前。他写下了一句话，让月心非常深刻。他说，我们只有一条命，我们只能活一次，因此我们必须为主而活。弟兄姐妹，主耶稣为我们倾倒他的生命，成就救恩，赐下丰富的恩典，我们要怎样回应呢？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是顾念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心里面一切所存的。主啊，我们为着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我们心存感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透过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神你的恩情，帮助我们学校那位小孩子存一个单纯的心，专一的仰望你，依靠你，献上我们的所有，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活出与我们所领受的重价恩典相称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和华是我牧者。